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的5章34到4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的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伟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之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经文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亲爱的主，谢谢您的恩典，使我们透过学习使徒行传，早期教会使徒们所遭遇的逼迫，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与安慰，让我们晓得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和遭遇里，我们都不必担心与害怕，因为您与我们同在，您会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遭遇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与力量。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信仰充满活力，在各处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将今天的学习交托，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题目是为他的名受辱，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薪火相传》。
这一刻火燃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齐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体验上帝神眼的能力，赎人与救赎之福。
灿烂火花被如火燎下，灵魂
我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庆光，心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为他的名受辱。我们讲到说，彼得和众使徒在面对公会的审讯之时，他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那么他们这个立场呢，也是历代以来众先知、众使徒、一众宗教改革家在面对人的权威与上帝的真理时所一致宣称的立场。那么在真理的原则面前，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也愿这一立场也是今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说，彼得凭着上帝所赐的智慧与圣灵的感动，在面对大祭司的盘问之时，不单单的显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以被告的身份转变为原告的身份，指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的缘故，是他们的阴谋。那么彼得这样的英勇与无畏的心，原是要使他们的心灵苏醒，不要再一味的错下去，不要再闭眼不看耶稣基督复活这一活生生的真理。但是我们看到呢，审讯彼得的这些犹太领袖、犹太人听了彼得的话呢，就极怒如狂，甚至呢，他们决定要擅用私刑，不再进行审问，也不请求罗马当局的授权，当场就把彼得他们这两个囚犯致死。我们说他们已经流了耶稣基督的血，现在他们还热衷于双手染上他们的血，可见 当人故意的藐视真理，拒绝真理之时呢，是何等的可怕，将会成为丧失理智的人，成为仇敌魔鬼的工具，来去残害那些忠于上帝真理的人。我们看到这些犹太领袖们，他们是极其的恼怒。那么在希腊文当中呢，极其的恼怒可以翻译为聚成碎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吞活剥一般的残暴行为。但就在这些人因为记恨的一个缘故，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之时，我们看到就有一个人起来说话了。这个人呢，就是加玛列。关于加玛列这个人，在圣经注释当中对于他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加玛列他乃是犹太教著名的圣经注释家希勒的孙子。那么犹太教当中呢，有两个著名的圣经的注释作者，一个是希勒，另外一个就是撒麦。那么这个加玛列他不单单是圣经注释家希勒的孙子，而且呢，就加玛列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名声相当有声望有影响力的教师，并且呢，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法利赛人，甚至呢，他的影响力有人直接就将希勒与加玛列等同。大约从公元25到50年，那么他一直在法利赛派当中显示出自己的领袖风范，有人声称他是耶路撒冷伟大公会中的四位主席之一。这一点似乎没有太大的根据，因为当时的最高官职总是由大祭司来担任的，一直到公元70年都是如此。但是呢，我们不难看出加玛列他确确实实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而且受到犹太人的广泛的敬重。他是第一位获得教法师头衔的人，这可以充分的说明本国同胞对于他的尊敬。使徒保罗也曾经有一个特权，就是在他的门下受教。这位教师的影响力大概可以用他的著名学生们的发展得以描述。加玛列被称为是长者，为了与他的孙子年幼者区分开来，他的孙子在公元的90年颇为活跃。那么这个加玛列因着他良好的一个声望，也因着他有具有的这个学问和崇高的地位，他的睿智就看出了祭司们所企图采取的凶暴的步骤必要导致的一个可怕的后果。那我们看到，所以呢，他就在向与会人士发言之前先要求将犯人带走。他也很清楚地认识他所必须应付的一个境地，他熟知这些杀害基督的人为了遂行他们的企图是绝不会因任何事而迟延的。随后呢，我们看到加玛列他极其郑重而镇定地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伟大，服从他的约有400人，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纠大起来引诱一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随从他的人也都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我们看到加玛列所说的这个丢大，关于这个名字除了圣经中有记载以外呢，唯一有记载的就是一个非宗教的参考资料，就是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一个著作。他说丢大带领人民起义，他自称为先知，并且说服大队的人跟从他，他应许要分开约旦河，给他们开一条简易的通道。当时的罗马的巡抚立即就镇压了他的这一次的叛乱，并且呢处死了他的领袖，并且把他的人头也送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看到在加玛列的一个慎重的发言当中，他还提到了另外的一个人，就是加利利的犹大。除了这个丢大之外，再一个就是犹大的起义。犹大的起义他主要的目的是以色列人从当时的罗马帝国当中能够得以解脱，获得自由。 在他的反叛当中，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诸多的反叛里头比较严重的一次。他的这一次的反叛里头，他禁止人民向凯撒纳税，在争取自由的同时呢，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暴力的一些武器。那么在这一次的暴乱，或者被描述为一种反叛性的战争当中，他们的首领犹大以及他们的部下同法利赛人都有联系。最后呢，我们看到犹大的运动不管怎样还是被击垮了，他自己也被杀了，然而却为奋锐党。我们知道后来在耶稣基督的十二门徒当中也有一个人物是奋锐党的西门，我们说就是从这个犹大他的起义之后演变出来了一个奋锐党。那么我们看到加玛列他就提出了丢大和犹大这两个人他们的一个反叛或者是一个起义。当他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拦阻当时的这些犹太公会的人动用私刑将使徒们处死。那么从加玛列他的描述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似乎确实无愧于他被称为是教法师中的教法师的称号。因为从加玛列的一个叙述里头，我们能够看到教法师加玛列他的劝诫是足够的富有逻辑的。敌对以使徒们为首的这种宗教运动既没有必要，他认为也没有任何的希望。如果没有必要，那么何必浪费精力呢？如果无可救药，那么又何必面对此种的冒险呢？最后呢，我们看到全会众的人都听从了加玛列他的一个劝告。那么在公会当中的撒都该人可能是更希望使徒们受到严重的刑罚，他们非常的恼火，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但当时在公会的还有许多的法利赛人，并且呢加玛列作为中间人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看到整个公会的人呢都表示接受。之后他们就把使徒叫来，叫来之后他们把使徒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我们知道把他们打了，根据一些的资料以及犹太的传统显示，使徒们可能是受了39鞭的一个鞭打。这一种的刑罚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根据申命记的25章和哥林多后书的11章24节当中记载到的是被鞭打39鞭。显然犹太公会认为使徒们理应当受到刑罚，也许因为他们违背了使徒行传的第4章18节他们对于使徒们不可以再将基督复活的教训的命令，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在圣殿里讲论扰乱了圣殿的宁静和秩序，也有可能是因为使徒从监狱里逃跑出来了，或者是这三个原因的一个综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说这一次使徒们他们被鞭打了。似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是早期教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中第一次的遭受的肉体上的一个苦难。我们看到被鞭打之后，使徒们他们就离开了公会。圣经讲到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是欢喜的，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的。他们就在每日在殿里呢，在家里仍然不住的教训人，传讲耶稣是基督。我们晓得在基督被定之前不久，他曾经将平安留给他的门徒，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他所赐的这种的平安不是那因迎合世俗而来的平安，耶稣基督从未因获致和平而与罪恶妥协。耶稣基督他所留给的门徒的平安是内在的，不是外表的，而且要始终与他那历经战斗以及争执的见证人同在。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赐给门徒们的平安，以至于门徒在遭受鞭打之后，他们仍然感觉到心里欢喜和喜乐，感受到基督里的平安。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要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
平安。不管你的世界是多么纷乱，当你全然交托，紧抓住手不放，你会发现绝处还有曙光。
每天定时静静住，不管你的世界是多么忙碌，放慢你的脚步，随时向他倾诉，他乐意垂听回应并赐福。
世界的掌声睡觉解救要科技，凡事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轻轻捉就有平安，不管你的世界是多么纷乱，当你全然交托，紧抓住手不放，你会发现绝处还有曙光。
每天定时静静住，不管你的世界是多么忙碌，放慢你的脚步，随时向他倾诉，他乐意垂听回应并赐福。世界的掌声虽叫人着迷，却无法与主的嘉许相比。绝不量力，要圣洁就要科技，凡事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世界的掌声虽叫人着迷，却无法与主的嘉许相比。
是与非绝不量力，要圣洁就要科技，凡事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凡事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论到自己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基督他固然是和平之君，但也是造成分裂的因素。耶稣基督来宣布大喜的信息，并在世人心中引起盼望和喜乐，但同时却掀起了一场剧烈惨重而足以在人心中激起最强烈情绪的斗争。因此呢，耶稣基督他警告他的门徒说，在世上呢，你们是有苦难的，并且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甚至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那么亲爱的朋友，其实我们说这一段的预言已经很显著的应验了。撒旦能够唆使人心，让人想出种种的侮辱、非难和残酷的手段，适用在那些耶稣基督的信徒们身上，并且我们说这样的事情会一次又一次的重演。使徒们被鞭打，他们肉体上受了苦难，那么从历史的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他们同样的遭遇，就是在肉体上遭受的苦难。因为属血气的心依然与上帝为仇，人不肯顺服上帝的命令。今日的世界并不比使徒时代的世界更迎合基督的原则。那曾经鼓动人喊叫说钉他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的这同一的精神、同一的仇恨，那导使人逼迫门徒们的同一的仇恨，现今仍然在那些悖逆上帝的人心中激荡着。我们说在中古黑暗时代，将男女囚禁放逐并处死， 那发明宗教裁判所的惨烈酷刑，那点燃火刑柱焚烧一切基督跟从者的同一精神，现今依然以恶毒的力量在未曾重生的人心中运行着。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使徒们的经验当中学习到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即使是在传扬基督的福音遭受这些的反对、危险、损失与苦难，我们仍旧会因为所受的苦难而欢喜，因为这正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显明了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他的教训正是这个世界人心所需要的教训。我们说也唯愿使徒们的这种精神以及历世一代以来那些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些殉道者的精神能够鼓励着我们，让我们今日去思考，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各样的逼迫之中站立得住，我们能不能够在各样的羞辱之时依然能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并且有着同样的荣誉感，就是为主的名受辱而心中仍旧觉得喜乐呢？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关于圣经真理方面的互动，或者是您愿意与我们分享在您生活之中的见证、信仰的经历、灵修的感悟等等，那非常的欢迎您的来信。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vohc.cn，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